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蒂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蒂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地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在援助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众人就从红海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围绕着他们四周的景色实在凄凉，空旷的、光秃的山头以及不毛之地。然而，他们还是快乐地成了自由人。
爸，好热，我口好渴。
孩子，大家都口渴。我们三天没看见水了。你的妹妹今天早晨把最后一点水都喝完了，希望不久就能找到水。
一点水都没有吗？连一滴都没有啊。
队伍的前面突然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
水，
终于找到水了，有水了，大家可以喝个饱了。
孩子，他们找到水了，他们已经找到水了。
现在我也看见了，水，这是一天所看见最美好的东西了。
让我跑到前面去，装满我的杯子，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孩子，你去吧，快去。
哎呦，水好臭啊！
管它臭不臭，我们都得喝。
哎呦，好苦啊，苦的不能喝，说不定有毒啊！啊！
爸妈，我们是不是都会渴死啊？
我主啊，你知道你的子民们都口渴，然而这水又不能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上帝把一棵树指示给摩西，告诉他把一个树枝丢在水里，就这样水就变甜了，所有的人和牲口都有水喝了。他们下一个安营的地点却是个非常舒畅的地方，从不毛的旷野来到这儿，这个改变实在太好了。因为在以林，这里有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
哎，云柱又升起来移动了，不知道我们下一次要在什么地方安营。哎，
是真的，云柱在向逊的旷野方向移动着呢。
你可知道，我实在有点担心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口粮越来越少了。
那也难怪，我们离开那儿也快一个月，我们的口粮吃光以后，这好几万人要怎么办呢？
哎，朋友，我家人口要比你多，要是我们朝旷野去，那没有地方买食物，大伙准会饿死的。这一个一个的饿死，哎，我要跟几个长老到摩西亚伦那儿去问问他们。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还好，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现在可好了，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大家都饿死在旷野啊？啊，
就是说嘛，
就是说嘛。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百姓，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儿，到第六天他们要收双份儿，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
摩西和亚伦站在发怨言的百姓面前。
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把全以色列的会众召来，站在上帝的面前。
正当亚伦对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了，这荣耀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耶和华吩咐我对你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可让你们吃饱。
那天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地，百姓们吃饱了肉。第二天早晨他们出去观看，首先在营地四周有一层露水，然后露水干了，地面上有一层小薄片，好像白霜。
妈，在地上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去问你爸爸。
是什么？大家都在问呢。
同胞们请注意，昨天晚上你们吃了你们要吃的肉，现在大家看看，在地上是耶和华允许给你们的粮食。
啊，粮食啊，哎呀，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啊？
这是上帝的吩咐，每人要按个人的需要和家里人口多少来捡取所需要用的，不要多收，也不要剩下来留到第二天早上。
不知道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叫什么，他们称它做玛纳，意思是是什么，样子像胡须子，白色的，滋味像掺蜜的薄饼。有些人收拾了超过他们的需要，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
头五天你们要照每天需要的收起来，不可多收，可是到了第六天你们要收双倍，那天的玛纳不会变坏，你们可以在第七天吃，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在安息日地上没有玛纳，在那一天你们不可工作，要安息。
当百姓向西乃山行进的时候，他们来到利非定，那儿没有水。在营地中因为缺水，再一次听见儿童和牲口要水的声音。百姓又再一次责怪摩西和亚伦，
我们要水，给我们水啊，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埃及嘛，把儿童牲口带来这里渴死呢？上帝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啊？
摩西从群众中退出，向上帝呼求，
主啊，我要对百姓怎样做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你手里拿着先前专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上帝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
爸，你看摩西离开营地往山上去，这是为什么？
真的，他手里还拿着杖，有几个长老还跟着他呢。
云柱也跟着摩西一起走。
摩西在何烈山的山脚下一块大磐石旁边停下来了，
他把杖举了起来，他打了那块磐石，你看磐石裂开了，水从磐石中冲了出来，哇，好多好多水啊！
约翰福音第四章。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浸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浸，乃是他的门徒施浸，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never own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两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的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 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黯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 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敢打赌，你的父母亲跟我的父母亲是一样的，他们不会总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对吧？我的父母也不会，他们有的时候同意，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可以得到我找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通常都会给出很好的理由和解释。有些东西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于等几年以后才会得到。现在想一想，当时我找父母要的东西，也许对我来说还不是时候。天上的神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请求对我们有益，或者呢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服侍神的机会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所求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祈求会伤害我们，或者不会有助于我们与神的同行，他就不会答应。既然神如此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会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是也许他会等一段时间以后才把我们所求的而赐给我们。知道这点很重要，因为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希望和信心。祝福您时常祷告。
年轻人的日子是苦涩的，他们还没有完全成熟，对社会与人生的种种问题似懂非懂，所以寻求答案的时候需要帮助。小周成长的过程相当困难，幸运的是他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小周的访谈，听听看他是从哪里得到帮助的。周同学您好。
你好。
您来美国多久了？
现在已经是第四年。
这一所艾伯林基督教大学，它这个学校名字上面冠上了基督教三个字，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所教会大学，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应该一直都是由基督教会所建立起来的，有信仰的传统在里面。
您怎么会相信有神的存在呢？
我的家庭是一个很破碎的家庭，从小就不快乐，我不明白，直到后来又有了一个转机。其实那个转机的话，就是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把我的人生推到了绝望的边缘。当时我就开始思考人生，思考上帝。在以前，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家人，只要我能上一个普通的学校，毕业以后随便找一份工作，他们就已经对我满意了。他们只希望我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不要生什么大病啊，不要突然死掉啊之类的。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很长一段时间跟死亡非常接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期，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普通的一个成绩很差的孩子，成绩好的孩子也不喜欢和我说话。但是现在我到了美国，而且凭着的努力和与上帝的合作，很多人非常的惊讶，他们以我为傲，他们都会告诉我，你是我们的骄傲，与上帝的合作很奇妙，因为这种事情非常少。
那么您在向神祷告，神真的回答您的祈祷吗？
当然了，我有这样的几种情况。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祷告，我觉得上帝好奇怪，我觉得我在对空气说话。渐渐的建立起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一个非常真实的神。首先，其实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由祷告所转变过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到美国来留学，因为我不是有钱也不是有权人家的孩子，我到这边留学的话，所有的手续、所有的考试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包办，包括申请学校所有的东西自己和学校联系。但是我在当中就向上帝祷告，我说，天父，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请你让我去，我做我自己能够做的，我把我能够控制的做好，比如说准备这些东西，然后考试，但是我把我不能够控制的交给你，比如说签证，如果这是你的旨意，你就让我去。其实当时我是抱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准备到美国留学。我个人的动机的话，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是有好几种。第一种，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自己很厉害，我很行，我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一个一事无成的人。第二点，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会有更光明的未来，更好的未来，更好的工作，甚至更好的工资。第三点，我可以荣耀神。这几点是混在一起的，排名不分先后。我可以荣耀神，我装备知识以后，就是为神做工嘛，帮助更多的人。这三种可以说是，第一种的话来自别人的期望，第二种自己的期望，第三的话跟神的关系。其实前两种期望把我折磨得不行，因为心里很受煎熬啊，就非常非常的惧怕失败。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把我内心的这些不纯洁的动机给反映出来，所以我有机会和他们做斗争。通过祷告、读经，然后不断的思考这些问题，当我真正走到最后一步签证之前，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我已经不在乎我能不能去美国了。那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训练我对他的依靠。我当时心里面已经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上帝，如果我签证通过，我感谢你，那我就到美国去读书；如果我签证没有通过，我也感谢你，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损失什么，我锻炼了我自己的勇气，我因为准备考试，所以我的语言水平提高很多。如果我没有得到签证，那么我依然感谢你，那么我就留在国内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你让我做什么我还是做什么，一样的荣耀你。然后上帝最后把我带到美国来，感谢神。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我带到美国来，我相信我也是一样的感谢神。这就是一个祈祷的力量。我认为祈祷的力量 以前小一点的时候，我相信，我觉得祈祷就是我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你给我。后来渐渐的在信仰上成长以后，我就发现祈祷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比如说上帝如果说他是我的父亲，并不是说啊爸爸我想要那个玩具你给我，而是就是说爸爸我有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完成。然后我的爸爸很有经验，他很智慧很聪明，不像我这样什么都不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帮我调整一个方向，其实就是一个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以及调整自己的，让自己变得更像上帝的一个方式，是已经远远的超越于索要或者是得到的关系。
刚才的分享帮助我们理解到基督教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观念体系的东西，这个神是客观存在的，是你我可以跟他相交往的。刚才您谈到就是在申请到美国来的这个过程里面，逐渐的神让您发现到您一些不纯洁的动机，所以当这些欲望的不纯洁性呢被反映出来之后，想要去改变它，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神是怎么样帮助你？你从哪里得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你这个心里面的不纯洁的欲望能够把它压下去，还是怎么样去除掉的？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从小家庭环境的原因，我从小对自己就有一个不准确的认知。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非常的严厉，甚至到了很残酷的就是那种程度，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自卑感非常的强，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做成任何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很聪明，因为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说我的。当我被别人说你很聪明你很聪明说多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怕我失败了，那么我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就不喜欢我了，那么甚至我失败了，我的父母就不喜欢我了，我自己不喜欢我。所以说当我这个父亲的形象，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父亲的形象转移到上帝的形象，转移到上帝身上的时候，那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我有一种倾向，我会把上帝和我父亲的形象叠加起来，我觉得上帝在我失败的时候讨厌我，就和我父亲在我失败的时候讨厌我是一样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们都不想要我，甚至我是一个让他们蒙羞的女儿，不配做基督徒。这些思想在我的心里面给我带来的折磨真的是痛不欲生，然后那样的迷茫那种痛苦，尽管我已经做基督徒很多年，但是那些东西一直都在，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得到帮助的，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帮助。当时我就去找了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咨询机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心理医生，而且我的心理医生都是相信神，就是和我一样信仰的人。我在那里得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因为好像我感觉我在中国去教会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如果我去教堂的话，去之前我相信耶稣爱我，进去出来以后我就不相信耶稣爱我了，我觉得我很糟糕，配不上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就是在那段时间和基督徒心理医生的交流中，我学会真正的开始学会怎么样接纳自己。虽然以前我就听别人说怎么样接纳自己，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做那么多我都做不到，我还可以接纳我自己，我不想不通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在医生聊的时候，我们重新认识了上帝，重新认识了基督，到底什么是救恩，到底救恩与罪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救恩与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的救赎在哪里。我基本上是把这些知识重新的学了一遍，以前从来都没有学到过的东西。我的医生也是我的朋友，他跟我讲，他帮助我，我觉得感谢神，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很兴奋 在信仰里面得到这样大的帮助。周同学，今天非常高兴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你。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德州艾伯林基督教大学就学的周同学。你求就给你。听众朋友，耶稣鼓励世人寻找神，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给古今中外想认识的人鼓励是多么的大呀。求就给，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诚实谦卑寻求神的心，神都看得见，他不会让你们徒劳无功的，神会叫你们认识他的。下面请您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宝是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他想认识神，总是在时间的夹缝中抓住机会去教堂。上周三晚上，大宝调班，刚好能够参加查经班。我们一起在教堂里坐了下来，等待讲道的开始。我心想，好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宝上教会了，不知道他追求神的近况怎么样，就直问大宝。他说，好像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可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感觉不到神是跟我在一起的。就在这时候，传道人上台了，不是这个教会的人，显然今天教会从外地请来了这位传道人。而更特别的是，他讲道的时候居然说，今天晚上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不觉得自己的人生路上神是跟您在一起的。如果您有这种感觉，该怎么办呢？奇怪，这不就是大宝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吗？传道人接着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见证人，如果您自己感觉不到神的存在，您需要安排时间常常和基督徒在一起。当一群基督徒用心的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您一定会感觉到这一次的聚会会有不寻常的感觉，您会知道那就是神和您同在的证据。我转头对大宝说，神在回答你的问题耶。他也点头说，我感觉到了，真的是很奇妙。这位传道人不知道我心里面在问什么问题，可是他竟然回答了我的问题，真的今天晚上让我感觉到神在通过他回答我的问题。听众朋友，我认识很多基督徒，他们遇到挑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联系其他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们一起祷告，他们真的相信神会听祷告，神会看到他们倚靠神的心。这些基督徒是牢牢地抓住耶稣的应许，就是刚才的那一句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今天晚上，如果您也想认识神的话，希望您开始向神祈祷，告诉他您想要认识他，也花时间去跟基督徒在一起。当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您用心的寻求认识神，神就会 让你知道它的存在。
听众朋友，一个东西的名称不一定和事实相符。譬如，中国菜中蚂蚁上树，里面没有蚂蚁；百鸟回巢，里面连一只鸟都没有。但是，圣经这本书的名字确实表达这本书的性质。圣经是神圣的，圣经是神圣的一本书，是天上的神赐给我们的。欢迎您阅读遵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Draw me close to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